际上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因为从旧约的角度来看，主的宝血买回多少的人就有多少的祭司，所以每一个人今天我们都应该侍奉神，不是全世界人才侍奉神，每一个人都应当侍奉神。侍奉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正业，所有今天我们的职业通通是我们的副业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能起来侍奉神，是什么原因？如果你带着有亏的良心，不可能侍奉神。你看见有的人一站在讲台上，有的人一传福音，你看见说当他一看见人的眼睛看他的时候，不需要有人点出他来，他如果良心有，他自己里面有感觉，他怎么能侍奉神？所以不可能。你很多年轻人很有用，很多年轻人非常的有恩赐，很多年轻人圣经也很熟悉，但是你看见神不能用他，他不能侍奉，他一天到晚都是良心软弱。那不光如此，那升天的大祭司呢，他的服侍不光是血服侍我们，那么除去死刑，他是用生命来服侍我们，用生命来供应我们。所以那个生命是什么？是升天的生命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一面你看你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，良心如果不控告你，就证明神不控告你。那这个时候你与神中间的交通就恢复了，你就能面对面。那不光如此，现在他的生命也吞灭我们的死亡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那当然你就能够起来侍奉那个永生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如果能侍奉，今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守，在主的手里有用，你看见是因为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最高升到高天的祭司，他做了真帐幕的执事，因着他服侍的缘故，叫我们能够做一个侍奉神的人。所以如果我们侍奉，是因为我们的主今天在那里侍，他在天上侍奉，只有天上的侍奉能够代价地上的侍奉。所有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侍奉，不管你在哪个岗位上来侍奉神，如果我们是侍奉永生的神的话，有两个必要的条件。第一个，你的良心必须是无愧，必须是带着无愧的良心。第二，你看见你必须带着无穷生命的大能，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凭着我们，就着我们，如果我们落在罪里面的话，你看良心要控告我；如果我们落在自己里面、肉体里面的话，那个结果就是死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大祭司我们的主今天升到天上。今天如果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如果要被成全的话，你看见他的血是很重要，他的血是非常，他的血能洗净你们的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释放那一种神。所以我想这里就很清楚，我们就知道这是一面，就是他怎样做真帐幕的执事。那么关于这个中保这一部分，我们下午已经把它说过了，所以我想我们不再重复这一段圣经，并怎么再去读呢，应该是非常非常的。所以总的来说，弟兄们，今天我们的主在天上做大祭司，那一面呢，因着他把他血带到哪里，带到这个天上去，那么结果呢，你看见这个他的血就洒在我们撒在我们的家，所以有这个缘故，我们就能够好像在晴天白日之下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很像那个70个长老一样，那不再是火焰，不再是雷轰。所以许多时候良心控告我们，就好像来到西安山，这个人是恐惧战兢的。你知道很多人没有心脏病，变出心脏病来。那么不信主的人，良心没有感觉；信主的人，你看见他一定有感觉。所以一天到晚都是雷轰，一天到晚都是闪电，一天到晚都是地震。所以这个人难怪啊，这个很辛苦很辛苦。但是主应许蒙恩得救以后，主应许我们在晴天白日之下，是应该是晴天。那么是谁把这个云雾赶走的？感谢主，是雪。所以你看见那些百姓们 他们血洒在他们身上，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能够来到神的脚下。好，我们今天呢是来到神的脚下，那么因着我们良心不再控告我们，我们就能与主有更亲密的交通，我们就能吸取他生命复活的大能，那当然就去掉我们的私心。那么一面，所以你看神在这方面成全我们的结果呢，我们就能够侍奉那有神的神。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光生命上能够被成全，我们于功用上也被成全。你看人在地上两件事，一个是他的生命，一个是他的生活，一个是他的生命，一个是他的工作，他的工作。一个人有成就感是两面，一面他生命丰富，一面他工作成功。所以我们今天也这样，有很多人蒙恩得救以后好像是没有用的，他不能侍奉神，但是不要忘记神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每一个人都能侍奉他，每一个人都是应该全时间来侍奉他。我们今天要记得，今天侍奉神是我们的尊严，侍奉神是我们的尊严。所以司伯丹曾经这样说，他说我不愿意我的儿子从传道人的地位降低再降低，一直降低到帝王的地位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侍奉神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今天神悦纳我们的话，或者说爬着跪着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但是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你要侍奉神，你不能侍奉神，你是软弱的，一面良心有漏洞，另一面因着我们一直活在肉体，活在自己里面，所以给你的感觉是软弱，怎么能释放？你怎么能长进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就是那个荣耀的一面。我们主一直到今天，他仍旧不释放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主今天在天上他所做的。那另外一面呢？感谢主，就是做新约的主，不光是升天的基督，这位升天的基督在圣灵里面已经住在我们，而且永远不离开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他就是新约，就是新约的中保。感谢主。那么关于这一方面，我想我们已经说过了。所以你看那个中间的那个连接点，或者重叠的地方就是血。你看见吗？因为前面讲到洒血嘛，洒就是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血呢要洗净你们的，要洗净你们的这个天良，就是良心。那么这一件事情呢，其实就是一面当然是指的什么？一面是指说这个大祭司进到这个至圣所，他要把血弹在这个施恩座的宝座上，这是这一内部图画。那另外一幅图画呢，你看同样讲到血的时候，那么就是两方面，在两造在那里立约的时候，那一面血洒在祭台上，一面洒在百姓身上。所以这就是下面这一段就是讲到立约。那么但是我们已经看得出来，今天呢我们的主已经做了新约，所以他一面可以向神保证有一天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圣灵一直在那里感动，一直在那里，圣灵不会担忧，圣灵不会发怒，圣灵就不会。所以圣灵说不要让圣灵担忧。那个担忧那个字啊，和科西玛尼园主耶稣说我忧愁几乎要死是同样的字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让圣灵担忧，我们等于再次把主耶稣放在圣灵，把它放在科西玛尼园。所以如果我们不叫圣灵担忧，我们真是能够凡事顺着恩膏的教训，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被成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关于新约的种种，我想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我们不再重复。那么下面这一段呢，很明显就是把内部的话再说一遍。那么这样我想我们清楚了，就是今天我们所以能够长进，你看，一面是主，一面是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然后他把血带到天堂，带到天上。那么今天呢，那他随时预备好，你看随时预备好。那么还有呢，大家还不要忘记一点，就是这里讲的山羊和公牛，还有母牛犊的灰，那是指的红母牛的灰熊。 侯牧驴会也是为了洁净，所以这两个都是为着我们一旦犯罪。所以你看以色列人，他们如果不洁净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就用侯牧驴会杀来了，是不是？那侯牧驴其实就是我们，就是基督的羔羊。所以这里就是表示说，灰是什么意思呢？灰就是他随时预备好的。这个灰是表示这个牛死了好几年了，但是它灰还在，那个果效还在，所以会撒在人的身上就得以洁净。那同样的一件事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今天升到天上，升到天上去，那么现在他这个红母牛的灰，虽然我们的主是2000年前钉在十字架上，现在好像已经死了2000年了，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个如果犯罪的话，我们认自己罪，他要洗净我们？为什么我们罪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呢？很简单，我们得洁净的秘诀就是因为红母牛。所以这个特别这一些通通是和真帐幕的执事发生关系。然后另一面呢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约的帐幕。那么讲到大祭司以后，现在你不能不讲的祭物，因为你讲到血，很自然讲到祭牲流血。那么然后呢，到了23节，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，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。那么这是指着地上说，那么在那天上的本物，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，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。然后从这里开始就讲到祭物，特别讲到更美的祭物。那么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下去你就知道，特别是第10章讲得很清楚。第10章给我们看到说，这个律法即使将来你是灵而不是本物，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的来。所以前面，那么这个时候特别讲的祭物了，啊，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就止住了呢？因为礼拜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。所以现在的重点呢是放在祭物上，我想这一点，很重要，那然后第4节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说，就说神呐、啊。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你看，这是以旧约的话，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主来到地上所说的话。所以我们主来到地上，你看见没？因为他知道他要升到天上，他知道说他，所以但是呢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来了，他神呢、啊，所以他说你成为我预备的身体，所以他说我来了，我也要照着你的旨意行。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说，祭物和礼物、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，也是你不喜欢的。那么但是后来又说，我来了，我也要照着你的旨意行。那么怎么办呢？神不喜欢这个燔祭和赎罪祭，还有呢，神也祭物和礼物是他不愿意的，然后燔祭和赎罪祭也是他不喜欢。那他喜欢什么？很简单，他说喜欢的乃是我们的主现在要献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说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，那这个身体当然让我们的主走在地上33年，这就是那个身体给他。但是那个身体最高的目的是什么？最高的目的今天放在祭坛上，所以我们的主就把身体就献上。那么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所以能为我们成功十字架上的救赎，就十字架上所代表的好几种的祭，他为我们赎罪，那是赎罪祭；但是在我们的主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以前，他必须是燔祭才对。燔祭什么意思？燔祭就是他把他自己完全的献上，然后燔祭一定叫完全，燔祭不能献一半的，所以那个是指着奉献什么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这个和什么的，和那个性质不一样，和赎罪祭性质不一样。不管你多穷，献上的一定是整个的，如果不是整头牛或者整头羊，一定是整个斑鸠才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燔祭一定是整个的完全的献上。所以在我们的主还没有为我们完成赎罪祭以前，那我们不要忘记他是